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十一章，今天我们要从47节读起。耶稣叫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接下来约翰就记载这个神迹所产生的影响，因为有许多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城来到伯大尼，并且亲眼看见了这个神迹，其中就有许多人信了，但是其中还是有很多不信的。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就把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了法利赛人。当时犹太社会，他们心目中法利赛人是高举律法的，并且不遗余力地维护犹太人的传统，也是犹太人心目中公认的宗教领袖。47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虽然法利赛人是犹太人心目中的宗教领袖，但是他们不愿意和罗马政府合作。在犹太人当中有另外一个派别，就是撒都该人，他们比较现实，他们积极地和罗马政府寻求合作，他们也得到罗马政府的许可和任命他们为掌管犹太人的宗教事务。司长大都是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因为基本理念上的不一致，因此他们通常都是敌对的。但是在对付耶稣的事情上，耶稣成为他们的共同敌人，因此他们也就来在一起商议要怎么样对付耶稣。他们还聚集了犹太的公会，犹太公会是决定犹太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他们在一起讨论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们不提耶稣的名字，只说这人满了轻视的态度。他们讨论的主题根本也不合逻辑，这人行这么多神迹，我们该怎么办？他们也确定他所行的都是神迹，而神迹是来自神的。既然来自神，他们就应该信，就应该跟随，哪有什么怎么办的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们的考虑。48节，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这时候已经是耶稣执事的尾声了，耶稣的确行了很多神迹，很多人都相信，尤其叫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这神迹就在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只有3公里的距离。如果我们让耶稣继续这样下去，结果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来信他。他们没有说出来的就是信他就是神要差来的弥赛亚，而他们对弥赛亚也有不完全的认识，他们误解了耶稣的执事是要来建立以色列国。其实耶稣第一次来是以逾越节的羔羊的身份，是要来解决人罪的问题，并没有要建立以色列国。这是他们对耶稣的第一个误解。而第二个误解，他来就是要建立以色列国，他也是和平的君。他们是担心犹太人相信他就是弥赛亚，就要起来用暴力推翻罗马的统治，这样和罗马产生正面的冲突，罗马人就要派大军来镇压，罗马人就要夺取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和版翻成地土和百姓，英文的翻译都是 our place and the nation。 我们聚集在犹太公会讲我们的地方，应该是指耶路撒冷城，尤其是指圣殿。A nation 讲的应该是犹太的民族，因为那时候并没有犹太国。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他们这样的忧虑完全是不合逻辑的。如果真的是弥赛亚要来建立以色列国，罗马帝国怎么能够抵挡得住？他们又怎么样会失去耶路撒冷城、圣殿和他们的百姓呢？其实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他们自己，包括祭司长，包括法利赛人，他们害怕自己会失去群众，失去他们在群众当中的地位，失去他们的名声，失去他们的权柄。因为耶稣来了，行了许多神迹， 让人知道他果然是神差来的。他们怕这些人去跟从耶稣，他们就失去了犹太人当中掌权的地位。他们害怕圣殿被毁，害怕以色列百姓被赶逐在外邦人当中，他们担心犹太人如果相信耶稣，这些就会发生。其实更讽刺的事情在主后70年果然发生了，而它发生的原因正好相反，是因为犹太人拒绝相信耶稣。49节，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期间是从主后18年到主后36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是主后30年。在犹太的公会中，众人议论纷纷，最后由大祭司起来做结论，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这是当时的大祭司常用的口头禅，这也是撒都该人经常讲话的方式，因为他们是犹太社会的高层，他们又视实务与罗马政治配合，背后有罗马政权撑腰，因此他们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讲话一开始先否决其他人，你们都不知道，我讲的才是准确的。50节，独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该亚法是个政客，他所说的话满了政治的算计。一人替百姓死，这一人讲的当然是耶稣基督，他死了免得通国灭亡，牺牲一个人免得整个国家都灭亡，这就是你们的益处。政客的计算完全以利益为着眼点，根据政治利益的算计，这一个人虽然他没有犯罪，虽然他是完全的善良，甚至于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但如果我们牺牲这个人，免得引起罗马政权的镇压，这就是他一个人替百姓死，不是我们的益处吗？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政客他丑恶的嘴脸，还是冠冕堂皇美丽辞藻，嘴巴讲的是牺牲一个人来拯救全国人，而背后完全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和权柄，并把一些不会发生的事说得绘声绘影，然后再把耶稣推到众人面前，若是除掉他，这些事就不会发生，这也是为了众人的益处。该亚法一句话为他们的商议做了结论，并且也为了怎么处理耶稣做了拍板的定论。这个发生在2000年前的事件，同样的戏码今天还是重复的搬上台面。我们看到许多政客用漂亮的表面话掩盖自己丑陋卑鄙的目的，用宗教当作掩护，而许多落在宗教里的人盲目的被这些政客牵着走而不自知。对于该亚法这样的定论，几乎快60年后，使徒约翰加了注解，51节，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多聚集归一。约翰做见证说，虽然为了个人的私益做出这样的结论，却不知不觉地完成了神的旨意，虽然他完全为了自己的考量，却不知道这也是神计划里面的一部分。因此他说这话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神借着他说出了预言，耶稣要替这一国人死。其实还不只是替这一国，还是替全世界的人死。借着他的死，神要将他世上的子民全部聚集归一，这世上的子民当中当然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就是神旧约的子民和神新约的选民，因耶稣基督的死而得着益处。那些相信的人都要称为神的子民，并且在耶稣基督的死里被聚集归一，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废掉了冤仇，废掉了中间隔断的墙，让神的儿女不管他的身份，犹太人、外邦人、为奴的、自主的， 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都能够聚集成为一体，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该亚娃所说的话虽然出于他个人政治的算计，讲是最合理的下一步，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要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全世界的人的罪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而更让我们看见人的历史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神也使用地上的政权相互效力来完成神的计划。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既然是神的计划，那基督徒是不是应该积极配合呢？答案是否定的。神掌管一切，神能使用各样的人事物最终达成他的计划，就像在旧约，神也会使用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来管教以色列百姓，神的计划必然成就。但是在这过程中，每一个人必须照着神给我们的带领，违背我们的良心，做我们该做的事。神不需要我们帮忙来完成他的计划，就像神使用了和法利赛人对耶稣基督的嫉妒，也使用了当时残暴的罗马政权，最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在神的门徒当中，那一个叫犹大的，他和祭司长配合出卖了耶稣，最后落到悲惨的下场。这个原则在今天也是一样，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讨论，最后的定论就在53节，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从约翰福音5章38节，耶稣在比斯大池子医治了那个瘫痪38年的人，那一天正好是安息日，从那个事件开始就想要杀耶稣。到了11章53节，他们下了定论了，就商议要怎么样杀耶稣。54节，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耶稣地上的执事已经接近尾声了，也知道犹太人已经商议要杀他了，就刻意的避开了犹太人，来耶路撒冷往北走，过了伯特利，到了一个地方叫以法莲，就住在那里。55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这个逾越节就是主后30年的逾越节，也就是耶稣要在这个节期当中成为逾越节的羊羔，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节期之前就有许多人提早到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因为照着摩西的律法，他们若沾染不洁的东西要有一段的时间洁净自己。56节，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这时候耶稣的名声已经传遍了，而犹太公会的决议犹太人也都知道了，因此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人们上了耶路撒冷，耶稣成为众人谈论的中心。其实耶稣本来就是逾越节的中心，逾越节就是耶稣的预表，人要牺牲他的独生爱子，人的审判看到耶稣基督的血就要越过去，耶稣成为那真正逾越节的羔羊。每一件事情都有两面，对于相信那些神的儿女们，逾越节是莫大的福音，逾越节的主角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但与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很汲汲营营的想要找办法捉拿耶稣，耶稣也成为他们逾越节的中心。他们来在一起彼此商议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因为他们积极的寻找耶稣没有找到，至于彼此问他不来吗，你的弟兄姐妹，那爱子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的主题，对于信的人他是救恩的泉源，对于不信的人是他们要出去的对象。约翰再一次让我们看见， 耶稣来了就带来生命，生命来了就带来光，光来了就和黑暗分开了。让他来祷告。主啊，帮助我，让我一直留在生命里面，也让我们一直住在光中。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是末世的时候了，不合法的事会越来越多。我说我们一直留在光中，帮助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知道你的旨意必定成就。在这过程中给我们恩典和怜悯，能够积极的传福音，带人认识你，从建立教会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